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欢迎你的到来。最近的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非洲圣人的德国神学家史怀哲。吴爽和你一起认识这位具备哲学、医学、神学、音乐四种不同领域才华的神的仆人。1913年，他来到了非洲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直到去世。上一集为你讲到彻底改变人生方向，决心要远赴非洲，对于史怀哲来说是一个认真谨慎的行为。他对人群社会有诸多理性剖析的严谨，引发的思考也更加的深入。欢迎继续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史怀哲，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父。
我的思想和生活是他56岁时完成的告白。想要了解史怀哲的一生，这是最好的途径。
欢迎收听史怀哲自传《我的思想和生活》，由吴爽为你播讲。
每个人都有能力以他本身的条件竭力对他人实践真正的人道，而这正是决定人类未来的关键。因为我们的耽误与不作为，在每个当下都有数量惊人的有价值之事停留在了空谈的状态，但是他们若能被转化为意志与行动，就是一种我们不该被低估的财富。人性根本一点都不像某些愚蠢空话常主张的那样物质化。就我对人性的观察与了解，我确信人在内心深处具有的理想愿望要远比表面所表现出来的多。就好像溪流中可见的水要比地下浮流少得多一样，人类显现在外的理想主义也比那些隐藏在心里尚未释放或从未释放过的理想要少得多。释放出那些尚未释放的理想，引导深处的浮流到地表，人类引颈期盼着有这样的有为者出现。对朋友来讲，我这个计划中最不理智的一点，就是不以宣教士，而是以医生的身份前往非洲。这等于是让已经30岁的自己又要承受一段漫长艰苦的学习。学习医学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和辛苦，这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展望接下来这几年，我心里也感到焦虑惶恐。然而让我决定以医生的身份去走这条奉献之路的原因是如此的具有力量，使其他否定这项决定的考虑都因此变得微不足道。我想做医生，是希望不需要靠任何谈话也能有所作用。多年来，我以语言的形式奉献所能，在神学讲师和牧师的职位上工作愉快。但是这个新的行动在我心目中不再是一种空谈的对耶稣爱的宣扬，而是一种真正的实践。医学知识能让我以最好最全面的方式来使这个计划成真。我不管这条奉献之路最后会把我引领向何方。 就计划中将前往赤道非洲这点来看，获取医学知识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根据宣教士们的报道，在我想去的那个地区，人们所迫切需要的服务就是医疗。在那些宣教刊物中，他们不断为没办法替那些身体有病痛的土著提供必要的协助，深表惋叹不满。因此，为了有能力医治这些可怜的人，我判断学医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每当觉着为此牺牲几年的时间实在过于漫长时，我就提醒自己，哈米尔卡与汉尼拔在准备好进军罗马之前，也经历了艰困的旷日持久的西班征战。还有另外一个着眼点，似乎也让我有必要成为一名医生。根据对巴黎宣教协会的了解，我很怀疑自己是否能以宣教士的身份被他们接纳。19世纪初，在基督信仰最虔诚而且最严守教义的信仰圈中，成立了一些到异教世界宣传福音的社团。自由派的人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开始意识到将耶稣传播给远方那些族群的必要性。然而在行动上，那些比较严守教义的教徒已经取得了先机。他们透过自己活跃于教会组织之外的社团，比起当时在教会内部居领导地位，影响也因此遍及整个教会的自由派者，在独立行动的能力上更强。此外，那些严守教义者虔诚秉持着拯救灵魂的理念，也使他们在进行宣教时比自由派的基督徒有更强的动机。后者宣教的理念是更想让福音在异教世界里成为一种使人及社会环境重生的力量。当虔诚派与正统派的宣教团体开始运作之时，也在认同宣教活动的自由派圈子里获得了支持。有很长一段时间，自由派的人都相信他们可以不用建立自己的宣教团，他们期待只要所有的新教徒都参与到现有的宣教团，假以时日，就能以这种方式来共同经营宣教事业。不过他们错了，那些宣教团虽然接受来自自由派教徒的所有的物资资助，我父亲与他在阿尔萨斯的同仁不知为这些信仰理念与观点不同的宣教团体做了多少事，却不会派遣不服从他们教规要求的教士参与宣教服务。而自由派的新教徒本着无私的态度，长久没有建立自己的宣教事业，只透过支持赞助其他教派来奉献，最终被冠上不认同宣教而且对此没有任何作为的恶名。想要建立自己宣教团的决定早已为时已晚，他们只能放弃以新教教会之名进行宣教活动的希望。人们指责那些宣教行动领导者的作风完全自相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要求各方的支持赞助，仿佛宣教完全有关福音，另一方面却只接受与他们有共同宗教理念的人为宣教士。也就是说，他们会依据自己背后的那个教派圈的意见来选派宣教士，必须小心顾虑其观点才能做决定。总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那些宣教士本身在思想上一般比他们的教团领导来得更自由，因为经验告诉他们，置身于这些远方族群，尤其是当地土著之中，我们对基督信仰应该更具教条约束或更自由的这个问题假设在这里根本是不存在的。这里真正重要的事是宣扬登山宝训中福音最根本的道理，并引领人们进入耶稣的国度。而我的父亲之所以对巴黎宣教协会特别有好感，就是觉着他比起其他组织更具自由的气息，尤其是卡萨里斯与其他几个重要的宣教士，他们所写的报告不会充斥着溢美不实的宗教词汇， 都是从单纯朴素的基督徒心里发出的肺腑之言。然而，正统信仰观念的问题在巴黎宣教协会里的重要性与其他地方其实并没有两样。这点我在向他们提出服务的申请时便立刻彻底地意识到了。那和蔼可亲的宣教团团长伯格纳先生，虽然对于有人响应他的呼吁愿意参与在刚果宣教的任务中深表感动，却也随后向我透露，首先非得排除教团委员会成员对我的神学立场所提出的严重疑虑才可以。在我向他保证我只想以医生的身份前往时，他心中的那块石头才终于落下。但是没多久之后，他又通知我，委员会中有几个成员甚至也反对接受一个只有正确的基督之爱却没有正确信仰的宣教医生的服务。不过我俩都同意先不要对此过度担心，并相信那些成员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来找到真正的基督教徒的真意。
谁是你最深切的拥抱，让你的人生有依有靠？谁是你最顶尖的荣耀，让你的人生重新再造？谁是你最智慧的引导，让你的人生常有光照？谁是你最爱的至宝，让你的人生一无缺少？
作为一名基督徒，史怀哲身体力行地践行着爱耶稣的实际。然而当时各个教会对他的这一行动也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不过史怀哲和他的伙伴决心放下这一切，用顺服包容的心去促成这件事的实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是我